们感谢主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进入到我们这个传福音的研讨培训哈、啊，然后我们啊，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去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一起来去学习哈、啊。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啊，就我们先有一些分享。然后我在这里做一些信息短讲，然后短讲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弟兄姊妹一起研讨啊，一起分享我们的心得。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呢，叫做赦罪的福音。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给我们。你让我们这些人原来本来是罪人，但是因着主你的恩惠、你的怜悯、你的拯救，我们成了义人，我们也被你所差遣来传讲你恩惠的福音。你把福音大使命赐给我们，不是加给我们的重恶，而是让我们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使我们更加福杯满溢。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的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赦罪的福音恭敬的交在你的手里。主啊，因为这福音是从你来的，唯有你能够向我们讲解清楚，所以求你的圣灵就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明白这赦罪的福音，也让我们知道如何去传扬这赦罪的福音，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得人渔夫。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上次跟大家有分享的天国的福音，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叫做赦罪的福音。那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呢？其实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个问题呢，其实是蛮困扰我们的，就是我们到底该怎么去讲罪的问题啊。有些弟兄姊妹其实一讲到罪就卡在那里了，然后传不下去了。那么我们今天要去特别借着分享赦罪的福音，让我们传福音的能力更强。那讲到赦罪的福音的时候呢，我想请大家先跟我读一段的圣经，就是我们来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传这个赦罪的福音的。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9章1到8节啊，这一段的圣经的故事。那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马太福音9章1到8节，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
有人用粽子在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
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
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利。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好，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故事了，就是主耶稣基督有一次他在讲道的时候，这里面讲说他渡了海，进了自己的城啊，应该就是去到加利利，去到拿撒勒。然后发生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把一个摊子抬过来。那这个故事其实在3卷的对观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我们读的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个故事，路加福音也记载了这个故事。然后呢，结合这3卷福音书呢，告诉我们说，其实这个摊子呢是被4个好朋友然后用抬到耶稣面前，因为耶稣面前人太多了，他们怎么做呢？他们把那个房顶拆通了，然后把这个摊子坠下来，坠到耶稣面前。然后耶稣看见这个摊子的时候呢，耶稣就看见他们的信心，然后先说了什么话呢？先说：“小子，怎么样子啊？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然后再让他拿起褥子走，医治了他。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著名的故事，我们经常把这个故事呢总是看到耶稣医治的神迹。但是我们今天呢要借着这个故事，我们要去看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次是不是主耶稣传了一个福音呢？ 是的，这是主耶稣传的一个福音，阿们吧。然后让一个摊子他信了主。所以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医治摊子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这个赦罪的福音有哪些重要的真理，然后我们还要借这个故事我们去看看主耶稣他是怎么传福音的，我们怎么去效法耶稣去传这个赦罪的福音。最后我们要看一看，因为这个摊子能到耶稣面前是因为有四个好朋友把他抬过来的，那么我们传福音的福音勇士我们怎么效法摊子的四友来去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呢，我想请大家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认识这个赦罪的福音。我们就看看主耶稣基督医治这个摊子而且拯救这个摊子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关于赦罪的福音有哪些重要的真理，这里面我们好好去思想的时候能解开我们好多的困惑。那我说看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太福音九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赦免了这个摊子，对吧？那他一说赦免的时候，其实文士法利赛人第一反应是什么？很不高兴，对吧？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人怎么可以赦免呢？然后主耶稣这一点没反对他们，主耶稣说你们怀着恶心，但是要让你们知道人子有什么呀，有赦罪的权柄。所以第一个我希望大家去知道，整本圣经都告诉我们说谁有权柄赦罪啊？耶稣，上帝，我们的上帝是赦罪的上帝。所以你要首先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那么罪得赦免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我们能不能见到有一个人犯了罪然后说我赦免你了，走吧走吧，没事了，你贪了一百万没关系，我说了没事就没事，行不行啊？不行。有人撒谎了，我们能不能说撒谎就撒谎没关系，你走吧？不行，必须是谁说了有用啊？上帝说了有用，上帝说了才可以。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里，我们说赦罪是上帝的权柄，赦罪是上帝的恩典，唯独上帝能够赦罪。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还要明白一个重要的事情，这个摊子被抬到耶稣面前，他有没有求告耶稣说，耶稣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求你赦免我，有没有？没有。耶稣主动赦免了他，阿们吧。这个摊子一句话都还没说呢，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宣告赦免。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喜欢赦罪还是不喜欢赦罪？他喜欢。你注意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第一步就错了，错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对上帝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觉得上帝不是那么慷慨，不是那么愿意赦免人。有些弟兄姊妹也懂说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人，所以赦罪这个事情要很小心。上帝如果不赦免他，我赦免他，我得罪上帝了。表面上说对不对啊？好像对，但是真的对不对啊？真的不对。因为你要看看上帝喜不喜欢赦免，他喜欢。上帝其实他不喜欢定罪，他喜欢赦免。所以你注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说神不愿意赦罪，被迫勉强赦罪，还是说神不愿意一人沉沦，乃愿什么？乃愿人人悔改。上帝是喜欢赦罪，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你把赦罪给了人的时候，上帝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喜欢。所以有人来信耶稣，你却不肯给他宣告上帝给他的赦免，你才得罪上帝。你再这样看就会发现有很多基督徒很多人讲的怎么传福音怎么传福音，真的在耶稣面前站不住。就我们说你看这个摊子没有说我是个罪人捶胸顿足说我该死啊我该死啊我该怎么办呢、啊、耶稣你赦免我吧，没有，耶稣就赦免他了，因为上帝喜欢赦罪。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这个也是很著名的圣经故事，大家知道，就是那个玛利亚干什么呀，用香膏膏了主耶稣，然后用他的头发擦耶稣的脚。主耶稣这个时候旁边那些什么犹大他们还很不高兴，耶稣也讲了这样的话，他说这个人这个女人得的赦免多，所以他的什么呀，他的爱就多。所以你们以后传福音呢、啊、要记得都要讲这个人的事情。讲这个人事情什么意思？是不是我们每次去传福音的时候都要讲说你先别急着去绝志哈，我先跟你讲讲，有个女的哈，她把那个香膏撒在耶稣脚上用头发擦，我得把这个故事给你讲完了再让你绝志。不是， 而是这个关键点，耶稣说他的赦免多，所以他的爱就多。所以传福音你要注重的是讲赦免。阿们吧，你再注意跟我们传福音一样不一样。我们很多弟兄姊妹认为说传福音先要定他的罪，他都不认自己的罪，我怎么给他传福音？耶稣是不是这样做的？不是，耶稣的重点不是定罪，是什么？是赦罪。所以你看这里的时候，你思想这些的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瘫子罪得赦免以后，主耶稣先赦了他的罪，然后才跟他说拿起褥子走吧，然后这个瘫子怎么样子，他就走了，欢欢喜喜就走了。我跟你讲，一般人会被这个瘫子拿起褥子走所震撼，但耶稣先赦罪告诉我们说，到底是瘫子得医治重要还是罪得赦免重要？罪得赦免比你得医治重要一万倍、一千万倍、无数倍都不止。阿们吧。所以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当一个罪人他的罪被赦免了，请问耶稣这个时候得荣耀没得荣耀？得荣耀了。所以我传福音使人得到罪得赦免的时候，是荣耀基督还是羞辱基督？荣耀基督。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时候，思想这些的时候，赦罪是上帝的荣耀，赦罪是基督的得胜，赦罪就是表明福音是何等有能力。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重点就是怎么样使人罪得赦免。阿们吧。这就叫效法耶稣。所以你真的要好好看这个故事的时候，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跟耶稣根本不一样。我再讲一个例子，主耶稣有一次口渴了，走到撒玛利亚的村庄，然后遇见一个什么人？遇见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有罪没有罪啊？
有，
她有不止一个丈夫。耶稣有没有千方百计定她的罪？
没有，没有。
耶稣反而说，你能不能拿水给我喝？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又惊奇又感动，因为犹太人把撒玛利亚人当成杂种，当成狗，你知道吧？说你一个犹太人怎么跟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然后耶稣马上就跟他说，你要知道跟你要水喝的人是谁啊，你早就跟我要水喝了，你们喝那个水还会渴，我这里有活水的江河直流到永生，你们喝了永远不渴。阿们吧。然后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样子，很感动，然后很感动，然后他又说了一些话，然后主耶稣其实是很客气的点出来，他说怎么怎么样，他说是你不是只有一个丈夫，意思就我知道，因为耶稣是神嘛，什么都知道。所以这个撒玛利亚没有被耶稣定罪，而是被耶稣赦免，他就特别感动，回村庄了。干嘛？把村庄里人都叫来说，哇，这个人我素往所有的事他都知道，大家来吧，带了一群人来信耶稣。你看到了弟兄姊妹啊，所以定罪并不是耶稣的荣耀，赦罪才是耶稣的荣耀。阿们吧。定罪并不是福音的得胜，赦罪才是福音的得胜。定罪其实说难听点，需不需要我们不给他定罪，是不是他就不定罪了？你不给他定罪，他还是个罪人呢。阿们吧。但赦罪的结果是什么？罪人变成什么？变成义人了。像我们今天上午讲的，变成什么？变成圣徒了。这是上帝极大的得胜。所以你要去传一个赦罪的福音，而不是去做一个定罪的人。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大大失败的地方。我们以为说赦罪之前先要定他的罪，定完了才能赦，结果到定罪的环节就卡死了，对方已经很生气了，然后传不下去了。看看耶稣，看看耶稣，弟兄姊妹，这个瘫子是不是罪人？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
是，
耶稣有没有说罪人呐、啊？你知道你为什么瘫了？没有啊，对吗？你想想你犯了什么罪，有没有啊？没有啊。你看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一定要跟他说，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人家不答应就说，你知道撒谎也是罪啊，贪心也是罪啊，你今天有没有睡懒觉？为什么非要讲这个呢？耶稣没有这样讲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再来讲，我说请弟兄姊妹你要去清楚，要去知道，就是我们去看看什么叫罪得赦免。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所以当罪得赦免的时候，上帝得了荣耀了。阿们吧。然后我们再读下面这节经文，利未记十九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祭司要用赎愆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你去读旧约圣经一直到新约， 上帝的方法和我们人天然的方法完全不一样。上帝教以色列人一犯罪干什么事情？他们一犯罪是不是要去亡羊补牢？
不是，
去干什么？献祭。献什么祭？献赎罪祭。还有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什么祭啊？赎愆祭。你说哎呦，梁弟兄又来个赎愆祭。赎罪祭和赎愆祭有什么区别？我跟你讲，赎罪祭它的重点就是你的罪得赦免。赎愆祭是什么呢？当你犯罪伤害到别人要献赎愆祭。赎愆祭是什么？你犯了罪然后你要献上赎愆祭还要赔偿。你看我们上帝公平不公平啊？很公平。要怎么赔偿吗？你如果不小心把别人的牛给弄死了，你知道怎么赔吗？不是只赔一头牛，你要赔一头牛加上这头牛五分之一的价格。五分之一不是五倍，上帝没那么狠啊，上帝没那么凶恶，知道吧？是吧？就是你要赔多，赔一点二倍。合理不合理啊？很合理，是吧？这是上帝定的。所以赎愆祭它有一个重点是赔偿的条例。但无论如何，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要犯了罪从来是什么呀？是有赎罪的羔羊来背负我们的罪孽。所以我们以前讲基督为王系列的时候，我们讲过十架羔羊。就施洗约翰一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看哪、啊、神的羔羊干什么？除去世人罪孽的，或者翻译成背负世人罪孽。所以我在这里讲，基督教在这点上跟我们天然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我们天然的观念罪怎么解决？我们天然的观念就是要将功补过。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有没有亡羊补牢？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所以我们都说 你犯了罪总得解决。怎么解决呢？我们做点好事把我们的罪给盖过去。弟兄姊妹，今天世界各国的法律几乎都在显明这一点。公平不公平？完全不公平，完全不公平。说实话，你犯了罪你再做一点好事就把它盖过去，受伤害的人是很惨的。阿们吧。特别现在有些国家还号称说这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圣经十诫里面说了不可杀人，所以我们要把杀人罪给取消了。那都是没好好读圣经的傻瓜说的话。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犯罪的他必死亡。阿们吧。圣经里面上帝的律法定得很清楚，这个罪要剪除，那个罪要剪除，包括咒骂父母都要剪除。你就看到今天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么恶，就是因为人犯罪没得到惩罚。但上帝不是这样，但是上帝惩罚人不是上帝要显荣耀的地方。上帝要把罪人变成义人。怎么变成义人呢？上帝从起初到末后都是一个方法，赦罪的羔羊，替罪的羔羊。你记得我们以前也讲过，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堕落了以后，他们自己用什么东西做衣服？无花果树叶编成衣服，对吧？上帝来了，宣告了审判，也宣告了救赎。然后上帝做一件事情，让他们把无花果树叶群给脱了，给他们换了个什么？换了个皮衣。皮衣哪来的？上帝是不是凭空一下变了个皮衣出来？不是，上帝一定是杀了一个羊羔，杀了一个动物，把他的皮做成衣服给他们穿上。所以在伊甸园里面，上帝已经告诉他们真正得救的方法是罪得赦免。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我们再去思想圣经里面讲罪的解决方案是什么。罪的解决方案从来不是将功补过，而是什么？罪得赦免。阿们吧。所以我们传福音在这一点上就跟其他宗教彻底分开了。所以其他宗教一定会注重说，这个人你要想加入我们的宗教，你起码得达到一些标准。我们这个宗教要吸引好人来的，对吧？你有问题你得表达，你表达你的改变。怎么改变呢？比如说佛教，哎，佛教是不是各个人一张嘴就能做和尚？你如果真的了解佛教你就知道绝对不可以。你顶多一开始做居士，你做居士都不一定行，你要真的做和尚最后还得离婚，对吧？你得撇家弃口，对吧？他有很多这些要求的，你达到我这些行为了才可以。这个后面的本质是什么？将功补过。因为你想脱离尘世，你得将功补，所以要把头上的三千烦恼丝怎么样子啊，都剃了。剃了还不够，为什么在头上烧疤？你们知道吗？有没有注意有些和尚不是头上烧疤吗？为什么烧疤？烧疤就是表示我愿意为宗教受苦，这是我的功劳，这是我的功劳。你看见我头上的疤，你看要在头上要拿那个香烫哦，很痛的哦，是不是？我都忍了。 所以他们的罪的解决方案从来都是将功补过。基督教的方案是什么？罪得赦免。所以我要传一个赦罪的福音，你来找耶稣。所以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耶稣基督是赎罪的羔羊。所以福音讲的是我的罪有多少归给了耶稣？全部。耶稣的义呢？也是全部归给我。所以这叫什么？因信什么？称义，罪得赦免。你要明白这个。所以我们讲你要传赦罪的福音，一定是从跟因信称义分不开的。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为什么传福音传得那么别扭，传着传着跟佛教徒其实差不多，就是想你把烟戒了再来信耶稣，你要怎么怎么样再信了信耶稣，你要改掉你的坏毛病才来信耶稣。为什么上帝不是这样做？因为我们传的福音不是宗教，阿们吧。所以包括像我们刚才我们有姊妹受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受洗是什么条件？信了耶稣就可以受洗，对吧？有没有说你必须把坏毛病改了才能受洗？不行，我知道你有一个坏毛病，我知道的，我了解你的，你这个坏毛病不改我绝对不能给你受洗。圣经可不可以让这样子啊？不可以的。你注意那3000个人，使徒彼得去他们在五旬节站台讲道，3000个人是不是准备受洗参加完慕道班的人？没有，那3000个人根本就不是信耶稣的人，只是彼得的讲道感动了他们，他们马上就问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呢？彼得就跟他们说，来受洗归入基督，是吧？你们悔改接受基督的救恩。然后那些人说我们愿意，然后他们做什么事情？马上就给他们洗礼了。哎，那3000个人有没有毛病？受洗以后有没有毛病？
有。
但是彼得他们洗礼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头脑一热，哎呦忘了他们有毛病，就给他们洗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他们信了就可以受洗，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信就是把我的罪给谁了？给了羔羊，给了基督，然后把基督的义干什么？给了我。所以因信耶稣基督，他的罪，我的罪全归给他了，他的义全给我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一个人信耶稣就有资格受洗了，阿们吧。所以我们之前给一个姊妹施洗，这个姊妹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的，她有软弱，但是有另外的姊妹听说了，气得不得了，不让她再去他们教会了。那我们来吧，来我们这儿吧，没办法，对吧？按照圣经的原则就得这样子，他已经信了，凭什么不给他施洗？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就是因信称义，罪得赦免，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再去讲，你去看罪得赦免的福音给什么人。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太福音9章2节，我们再读一下。有人又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好，耶稣凭什么赦免这个摊子？耶稣是不是一见这个摊子说，哎呀，我看你长得英俊潇洒，所以我就要赦免你的罪？还是说耶稣说，哎呀，我看这个摊子好可怜呐，可怜巴巴，哎，算了算了，赦免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耶稣是凭什么赦免他的？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他们的信心。所以什么人可以赦免？信心。哎，你注意弟兄姊妹，主耶稣一见信心就宣告了赦免。摊子来找主耶稣，他想要的是什么？我问大家，他顶多想要医治，同意吧？其实他可能信心还不足，因为他没说话，他可能还不知道耶稣到底能不能让我得医治，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咱试一次吧。但是他对耶稣有没有一个很基本的信心？有，至少被抬来了，他没反对，是吧？耶稣看见这个信心就宣布赦免。弟兄姊妹，摊子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没有。
摊子有没有说我是可恶的？有没有说这些？
没有。
没有。你注意，所以我再讲，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被那些很僵化的传福音的从人来的方式给捆绑几十年。很多基督徒传福音非逼着别人先认罪了再传，哎，耶稣不是这样传的。你再注意耶稣跟彼得怎么传的福音，彼得正打鱼，耶稣去找教他了，对不对？耶稣找到他跟他说，彼得，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你知道你撒谎也是罪吗？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耶稣遇见彼得怎么说？来跟从我，得人如得鱼啊。哎，得人如得鱼是给彼得的定罪还是给彼得的祝福？
祝福。
耶稣是用祝福来传福音的哦。彼得后来有没有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有。后来主耶稣让他把船撑得远处，撑得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哇，一网打的鱼太多了，自己搞不定，还要叫别人帮忙。彼得这个时候在耶稣面前跪下来说：“夫子啊，离开我吧，我是个罪人。”你注意，他什么时候认的罪？是他信之前还认信之后？信之后才认的罪哦，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所以你看，魔鬼在基督徒特别喜欢传福音的基督徒中间撒了好多败子，特别传福音方法的败子，说这个人不认罪你就不能把福音给他。我说这纯粹是垃圾，这纯粹是错误的方法，因为跟耶稣的做法根本对不上。相反，一个人一定是信了才会认罪，阿们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再讲什么人可以得到赦罪，只要信就能得赦罪，阿们吧。他信得糊里糊涂啊，他到我们教会他都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到耶稣面前来就叫信了，阿们吧。他到耶稣面前就表达他的信心了，耶稣一看他到面前，小子，你的罪赦了，不要担心，不要惧怕，放心吧，罪赦了，先赦完罪才让他行走的。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我们很多传福音的方法在耶稣身上都过不了关，按照那些人咬牙切齿的抵挡我们这些福音勇士的那些说法，他们应该对着耶稣也要咬牙切齿。我就希望他们把后槽牙都咬断，然后以后配个假牙吃饭，因为这些人是福音的拦阻。耶稣不是这样传的，阿们吧。你看很奇怪啊，耶稣的方法在我们当中不流行，跟耶稣相反的方法在基督徒在教会当中如此的流行。你看看耶稣批评我们的对不对？耶稣说你们用人的遗传废了什么？废了神的诫命啊！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罪得赦免的唯一条件是什么？是我认罪吗？还是我相信呢？
相信。
是我相信，是我到耶稣面前来，阿们吧。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到耶稣面前，相信就是接受耶稣的祝福，相信甚至将信将疑的相信，对吧？到耶稣面前来看看行不行，耶稣说这都算信心。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弟兄姊妹啊，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说认罪不是赦罪的前提，认罪是赦罪的结果。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你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你就明白，信是赦免的前提，你只要信了你就能赦免。然后认罪是怎么回事？弟兄姊妹，其实这节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去传福音的时候非得逼着一个人认了罪，然后说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不是。其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这节经文是跟基督徒说话，有没有注意到？哎，约翰一书是写给慕道友的还是写给基督徒的？写给基督徒的。约翰一书第一节经文就很明确是写给基督徒的。他讲什么意思啊？当你发现自己有罪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记得什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说这不是写的必要吗？是认了才要。弟兄姊妹，这个又吃了我们中文的亏，中文没时态，而且中文和合本在这节经文的翻译上不太准确。我告诉你，原文这里面讲的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在希腊文原文是完成时，还不是过去时，是完成时。你们学过英语的都知道完成时是什么意思，就已经做完了。所以什么意思？你这个基督徒啊，你发现自己有罪头，要不要认罪啊？你如果不认罪，就当神是说谎的了，我要认我的罪，对吧？但你认罪头，你还要记得一件事情，你是准备被赦免还是已经被赦免？你已经被赦免了，你已经被赦免了，所以不要让那罪再捆绑你了，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再讲，认罪根本不是赦罪的前提，认罪是赦罪的后果。我们传福音也经历过这样，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传福音，我们不跟他讲罪，我们不是说不承认人有罪，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带着他觉知祷告的时候，我甚至有的时候，因为有些弟兄姊妹他刚信，他对罪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你跟他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他就以为你要定罪他，他说我没贪污，我没犯法，你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你就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就说 我就带他决志祷告说，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接受耶稣基督赦免我一切的过犯，担当我一切的软弱等等，这些他就很乐意跟我祷告。祷告完了以后，真的有些人就会跟我说，哎呀，梁牧师啊，其实哎呀，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多问题，好多软弱。哎，你注意，这个是赦罪之后的什么呀？赦罪之后的认罪，我认我的罪。这个时候我就再跟他讲，讲什么？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干什么？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神已经赦免了你的罪，洗净你一切的不义了，你已经是与神同行的人了，上帝永远爱你，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传福音，我们是不是轻看罪？我们不轻看罪，但我绝对不用法利赛人的方法传福音，我一定要用耶稣的方法。你明白这个道理，我相信不少弟兄姊妹会恍然大悟，我早明白这个道理，我老妈早信主了。我就是跟我老妈老是跟她说你就是个罪人，结果我妈说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你说我是个罪人，你信了耶稣果然是信了邪教，你果然是那个啥，真的是当初叫你做基督徒，真的我们家跟死了一个人差不多，然后就吵了一塌糊涂，对吧？耶稣不是用这个方法的，你反而告诉他，妈妈，你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过犯，你做错的一切的事情，耶稣在十字架上全都担当，全都涂抹了。妈妈那个时候可能还跟你说一点心里话，阿们吧，他可能那时候会跟你讲，对，是的，我也知道我自己很多地方做的不好，女儿请你原谅我，会不会这样子？会的。但你上来说，妈妈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妈妈就跟你吵得一塌糊涂。不是的，弟兄姊妹，因为这种方法不是耶稣的方法，耶稣对彼得没有用这个，甚至对那个逼迫教会的保罗，耶稣都没用这个方法。有没有注意到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对吧？他眼睛就瞎了，耶稣怎么说？说扫罗扫罗，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然后主耶稣说什么？扫罗扫罗，你为什么干什么逼迫我？你看到没？耶稣没有说保罗你知道你是个罪人吗？你这么残忍的逼迫神的百姓，你罪大恶极啊。耶稣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但是保罗后来信了主，他自己想自己怎么说，他说我是罪人当中的什么罪魁。这个话是他信主之前讲的还信主之后啊？信主之后，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没有传一个赦罪的福音，我们很多时候在传一个定罪的信息。赦罪的时候其实才是真正上帝得荣耀的时候，阿们吧。你真的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我们怎么样去效法主耶稣基督，我们去传这个赦罪的福音。我说要给人赦罪，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再去看，我们去思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我为什么让大家先看这节经文？你注意，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就是跟耶稣一起去哪里啊？去自己的城里，去自己的城里。因为我想让我们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你要昂首挺胸。圣经里面有没有讲我们是世上的客旅啊？有。但是这是真理的一部分，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你得知道，这个世界是不是基督的？
是
是。我们今天上午开始读这个以弗所书了，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说基督为教会做了什么？万有的元首。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情，全世界都是基督所造的，都是基督的，阿们吧。所以你去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跟基督一起进了基督的城，阿们吧。然后你要知道，当你跟基督一起去到一个地方，如果你仅仅是出差去那里的话，这个世界对你的欢迎程度不会太高。当然如果假设你是一个投资老板，那另话，是吧？有些人说哎呦，他要带钱来了，欢迎欢迎，但是世界不是太欢迎。但是我告诉你，其实当基督徒特别是福音工人去到任何一个地方，我告诉你，虽然有人拒绝你，但是万物都在欢迎。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悲凉？因为什么造成的？罪造成。所以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讲过，你看那个狮子老虎身材很好，但身材好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是饿的。绝大部分动物常年都是处于饥饿状态， 连狮子老虎，圣经里面也讲说少壮狮子还怎么样子啊，还忍饥挨饿呢，所以身材好得不得了，所以狮子最后都是饿死的，这就是真相。为什么？因为罪。所以如果没有罪的话，所有的动物呢都不会饿死。那你说将来天堂是不是个个都肥得跟猪似的？不是，我跟你讲，肥胖是因为罪带来的，罪带来了疾病。所以将来在天堂里面，我们个个身材好得不得了，从来不会饿，动物也不会饿，是吧？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万物看到我们把赦罪的福音带进来，假设万物有感情，他会喜欢我们不会？非常喜欢，因为解决问题的人，只要罪得了赦免，这个宇宙就会发生变化。阿们吧。只要罪的问题解决了，这个宇宙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刚才讲了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罪的问题是不是将功补过，还是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所以我来传赦罪的福音，万物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注意，你走在路上如果听见小鸟叫，你不要觉得说哎，那个鸟冲着我叫什么意思，是不是魔鬼要攻击我？因为圣经里面讲有飞鸟来把神的道抢走了。哎呀，看来今天传福音压力会很大。你看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吓自己，不是的。当你传福音的路上听见鸟叫，你知道鸟在干什么？在欢迎你。阿们吧。你看到风吹过那个小花，那个花在干什么？在欢迎你。你去到一个地方，你闻的那个空气的味儿都是甜的，为什么？空气都在欢迎你。阿们吧。因为你带来了什么？赦罪的福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传福音的真相是什么？每一次传福音，你都是跟基督同行，进到他的城里面，然后把什么带给灵魂，你知道吗？把永生带到人的灵魂里，注入到人的灵魂里，让人发生本质的改变。阿们吧。灵魂永生什么时候进到一个人的灵魂里的？信的时候。所以你带一个人觉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呦，那天他就是有点冲动，我觉得我那天讲的也是慷慨激昂，所以呢他听我说了以后他就跟我觉知了，这是表面现象的表面现象。当你带一个人觉知的时候，不管是带你的先生觉知，还是带一个陌生人觉知，你都是亲眼看着永生进到这个灵魂里。阿们吧。是实实在在发生在你身边的。所以这个事情是不是万物都要欢呼啊？真的万物都要欢呼。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讲弟兄姊妹，你看耶稣进了他自己的城，我们也是跟着万物之主进到他让我们进的城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知道福音工人的真相是什么吗？我们说福音工人其实是万城之主，只要你进去的城其实都是你的，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这么威风的，你知道吗？你说他们没选我做市长，没选你做市长，但其实你是那个城真正的城主。然后我们有福音的权柄，可以号令万事为福音效力。你先要记得这些。所以我讲这些好像跟赦罪关系不是那么近，其实很近。我盼望大家有一个昂扬的心，有一个荣耀的心，要知道说我在做荣耀的事情。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讲，我说我们要去效法基督，宣告赦罪。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2:5，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20:23，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
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耶稣基督怎么宣告赦免。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宣告赦免，不是听见了他们认罪的声音才宣告赦免。所以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效法耶稣，还是要跟着你那个刻板的老师？你要效法耶稣的。阿们吧。所以你怎么宣告赦免？看见他的信心，看见他的信心就可以宣告罪得赦免。阿们吧。而我们刚才让大家读的那个约翰福音20:23，这里告诉我们，就是我们有没有赦罪的权柄。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有。这是主耶稣亲口跟我们讲的，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说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怎么样子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哦，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跟人宣告你的罪得赦免了？可以。但我们要不要效法耶稣？ 你能不能说我就喜欢他，我看他脸长得漂亮，所以我就非要赦免他，这样子就不叫效法耶稣。你要对着什么人宣告赦免？对信的人。信是什么？我们再去看看这个摊子，这个摊子就告诉我们信心的本质。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信心的本质是不是一定是认罪才叫信心的本质？不是。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愿意到耶稣面前，愿意接受恩典，这就是信心。这个摊子是不是愿意到耶稣面前？是的。他认罪了没有？还没认。到他拿起褥子走认了没有啊？都没认。他有没有可能误会耶稣？有可能的。他可能还会觉得说什么罪得赦免，说什么我罪赦了，你就直接让我好了不就行了吗？有没有可能啊？有。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对上帝的误会多不多啊？
多。
哎，我们信主20年，对主还有没有误会？
有。
有。所以不要以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觉得，哎呀，我跟有些人传了福音，传完了以后他对耶稣好不客气啊，他是真的得救了吗？他只要信了就真得救了。阿们吧。你对耶稣很客气吗？你没发现我们很多基督徒信了20年对耶稣很不客气的好吧？我们一直跟着人走，然后我们都在这里反复讲你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然后我们回去传福音的时候还是不按耶稣的来。你对耶稣够客气？你好玩梗好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什么叫信？信就是愿意到主面前，信就是接受恩典，愿意接受。所以我们在这里，我说来我们教会的慕道友，我们都有个信心，他肯定能信主。你知道为什么吗？他教会都愿意来了，他还不愿意信主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以前那种错误的思路呢，就是说，哦，他都来教会了，来吧，试一试，看他接受不接受定罪，结果就吵翻了。而且人家在你教会，人家其实很多时候慕道友比我们还有涵养，人家说，哎呀，我还有事儿，哎呀，对了，我老公约了我，再见。然后我们就说，你看看，心好硬。我说你才心硬呢，人家已经很客气了，人家很给你面子了，因为你的做法根本不是耶稣的做法。阿们吧。他只要愿意来，他愿意接受恩典，愿意接受祝福，愿意接受耶稣的医治，甚至他因为生病，因为婚姻问题来找耶稣，来到教会找耶稣，可不可以？那个摊子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呀？然后耶稣跟他说了什么？耶稣说，你动机不纯呢，你是不是这样说？耶稣怎么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你看看我们传福音，我们很多人圣灵都把这个人送到我们眼前了，我们把他赶走。我说动机不纯，动机不纯。大哥，问一下你自己，你当初信耶稣是什么动机？不少弟兄信耶稣不就是为了女孩子才信的吗？对不对？哎呀，真的是。然后到时候又把自己说的好像自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一样。不是的，弟兄姊妹，这个摊子到耶稣面前只是想得医治，但是他有一个信心，是靠近耶稣，是接受恩典。耶稣一上来就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的身份是什么。福音使者不是给人定罪的检察官，而是什么呀？而是宣告赦罪的祭司。检察官你知道跟法官还不一样，同意吧？法官的责任是什么？法官的责任是判断一下这个人有罪没有罪。检察官的责任是什么？检察官的责任是要定死这个人，让这个人有罪。就算他没罪，我也得说的他有罪。你们没见过检察官，你们见过你就知道了。检察官就是这样子的。检察官任何一个事情到他手里，因为如果这个案子被律师给翻过去了，他就很没面子，同意吧？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像假，连法官都不是，是检察官，非定死别人不可。不对的，你要像祭司一样，像耶稣一样，只要这个人愿意找耶稣来，你的罪得赦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包括我们办福音布道会，我们很有信心。什么信心？凡是来参加福音布道会的人，99%的可能性会觉知，同意吧？他布道会都来了，他到谁面前了？到耶稣面前来了。只要我们跟他宣布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这才是我们该做的。我说那1%有的时候是被我们不小心给他挤走的，就我们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话点到他的痛处了，然后让他很反感他走的。你只要真的像耶稣这样，凡来到我面前宣告赦罪，宣告祝福，宣告恩典，我们这样做有没有违背圣经啊？ 我们这样做有没有违背法利赛人？
违背了，
肯定违背法利赛人了，对不对？法利赛人就非定死人家死罪不可，同意吧？我，你要注意，你传福音一定不能讨好法利赛人，你要立定一个心志，要得罪法利赛人，你就能成为福音勇士。阿们吧。好多弟兄姊妹其实有很大的潜质做福音勇士，但是没做成，你知道原因在哪里？就是被法利赛人给挟制住了。哟哟，我这样传他会不会说我？哎呀，我怕那个姊妹会批评我。哎呀，我怕这样说，将来他们又说我传了一个廉价的福音。我们传的是重价的福音，叫因信称义，罪得赦免。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第二个。第三个我再讲，我说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得人如鱼的人？那在这方面我给大家四个得人如鱼的秘诀，你去看看耶稣。那我们不是耶稣，同意吧？但我们要效法耶稣。所以你注意，耶稣为什么见到这个瘫子就宣告赦免，又医治他？因为耶稣的心里面是充满了论断，还是充满了怜悯？
怜悯。
你要做得人如鱼，第一个你就要注意，你要效法基督，充满怜悯。然后这个瘫子什么话也没说，耶稣给他赦罪，还让他得了医治，这是不是恩典？
是。
恩典给什么人？恩典是给不配的人，恩典是给愿意的人，只要他愿意我就给他。阿们吧。弟兄姊妹你注意哈，我们很多人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恩典是给认罪的人我才给他，不是的，耶稣不是这样做的。恩典不是给义人的，恩典是给罪人的。所以凡是愿意来靠近耶稣的，我就要倾心吐意的把恩典给他。两个弟兄，但是这个我就担心一个问题，万一呢我给他祷告的时候，把各种我能想到的好的恩典都给他了，最后这个人真的灭亡了怎么办？怎么办？弟兄姊妹，耶稣会不会在天上，你看你看你看就浪费我的恩典，会不会这样子？不会。耶稣怎么讲？耶稣说如果你去到一城一家，你为他们求平安，结果他们不接受，耶稣说怎么办？耶稣说你跺跺脚就走。为什么？你给他们求的就给了谁啊？给我了。所以你给凡是愿意信耶稣的，你应该倾心吐意的为他求祝福。阿们吧。把你能想到的最好的祝福都倾倒给他，如果他不配，就都是你的了嘛，你干嘛对自己那么吝啬，对不对？但如果他配可不可以啊？你说，哎，你看他配，我想得的结果都给了他了，会不会？
不会啊。
他得到你也得着。阿们吧。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之前讲过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上帝允许他说祝福你的干什么？我也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咒诅他。所以这个信耶稣的人是不是就是亚伯拉罕呢？所以你祝福他了，上帝干什么？上帝说你祝福他了，我把你的恩典拿给他，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上帝说祝福你的我也祝福他。所以你祝福了这个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你给他的祝福你自己同时一定还有一份。阿们吧。所以啊，不要吝啬，弟兄姊妹。我看到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绞尽脑汁，就怕给别人给多了，就好像给人喝水就怕说剩下一点怎么办。喂，你让他喝饱了好不好？对不对？剩就剩了嘛，是吧，弟兄姊妹？所以得人如鱼第一个秘诀是效法基督的怜悯，效法基督的慷慨，给人恩典，慷慨恩慈。你越有一个慷慨的心，我告诉你，你一定做福音勇士。在我们当中传福音很厉害的弟兄姊妹，我发现都有这个共同的特点，慷慨。特别是对那些不信的慕道友，特别有一种慷慨恩慈的心，看到这些人从来不嫌弃，反而千方百计要把福音传给他们。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秘诀。第二个秘诀我再讲，这个人得赦免是因为他有什么东西啊？有信心。所以传福音的人要求你也有信心。为什么？当你没信心的时候，别人的信心你看不见。我就见过，真的有的时候慕道友或出信的弟兄姊妹信心已经显明了，但我们旁边的弟兄姊妹自己没信心，所以看不见，总在那里找他怎么还不认罪，他怎么还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怎么还怎么样。喂，你要，你只要没信心你看不见他的信心，你用你的信心才能看见他的信心。阿们吧。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你为什么有些福音别人能传你传不了？因为你没信心， 你没有用信心发现他的信心。另外一个，我们的信心还有很厉害的一个地方，信心它不是行为，但是信心它有很强的感染力。当你对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人自己也会有信心会起来的，阿们吧。特别对我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你对你的孩子你表达你的信心，你发现哎，他的信心就一点点上来。我们传福音也是，你要对着慕道友有信心的时候，你的信心能点燃他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就跟他讲，我说上帝一定祝福你，一定给你丰盛的恩典。像我上次跟那个出租车司机传福音就是这样，他跟我讲，他说现在经济很不景气啊，很困难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因为我以为他结婚了，看他面相可能30多岁了，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结婚了呀，有没有孩子，他说哪敢结婚呢，然后那没那就更就没孩子嘛，对吧。然后我就跟他传福音，我说你真的需要上帝的祝福，他说对啊，那他说我这确实，但他不太懂上帝祝福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接受上帝的祝福，你不单会结婚，而且你会子孙满堂。两弟兄你就讲大话，我才没讲大话。上帝要祝福的时候，亚伯拉罕75岁都可以生孩子，阿们吧。所以我跟他讲了以后，他很感动。这时候我再问他，我说你要不要接受上帝的祝福啊？他要要要。这就是信心点燃信心了，阿们吧。你要真的看见这些，这是第二个，你要用信心发现信心，你要用信心点燃信心。第三个就是你要注意，我们刚才也讲，我再讲，我们要不受法利赛人的影响。你要立一个心志，当然要得罪法利赛人，你要斥退法利赛人。跟我一起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9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你看这些法利赛人在主耶稣宣告赦免这个摊子的时候，法利赛人有没有在那里憋住不说话？没有，他们心里议论，他们表现出来了。耶稣看到他们这样表现，他说耶稣有没有让着他们？耶稣有没有说哎呀等法利赛人走了我再传福音？有没有搞这个？没有。耶稣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弟兄姊妹啊，我们很多时候传福音没能力，就是因为我们不敢像耶稣这样反对法利赛人，甚至我们还没传福音就想，哎呀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可厉害了，那个嘴巴呀呀，我如果上来就给人送祝福的话，我怕回来他知道以后把我骂死，算了，我还是找朱姊妹，让朱姊妹跟他传吧。后来我就不要说了。耶稣可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什么？你们为什么怀着恶念呢？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斥退法利赛人，你要体贴主的心。法利赛人的论断算什么？比起一个灵魂的永生来讲，哪个重要啊？一个灵魂得永生比他们的批评论断重要1000万倍、1亿倍都不止，无穷倍，阿们吧。为什么我会让一些法利赛人拦阻了我传福音的脚步？为什么我要讨好他们？为什么我希望他们在我面前不敢说我？他们说你是你的荣耀，阿们吧。今天教会里法利赛人多不多啊？多。你看我们之前我们徐姊妹分享的时候，她传福音其实经历好多征战，有些人在群里骂他，群里骂了不够，还要微信加了他以后私聊骂他。所以你如果要被法利赛人骂住的话，你就传不了福音了。我要斥退法利赛人，我要体贴主的心。法利赛人喜欢定罪，不喜欢赦免，因为他们连什么叫罪得赦免都不理解，阿们吧。但上帝愿不愿意赦免？
愿意。
上帝愿不愿意怜悯？上帝慷慨还是不慷慨？慷慨不得了。所以不要被法利赛人限制住。我相信我们也讲到，我们讲完了，我们会做成录像，做成录音，我们会放到我们网站上面，一定有法利赛人看见以后最好呕血而亡，那就是给神国做贡献了，知道吧？我们才不要怕他们。一定有法利赛人很生气，哎呀太好了，他们生气就是我们的荣耀，阿们吧。你要有这样的心智。最后我们说，你还要注意一件事情，你要得人如鱼，还要效法基督。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2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用着呗。这个为什么对我们也很重要？当你传了福音，跟一个人宣告赦免以后，耶稣让这个摊子拿褥子行走，是，这是一个神迹。但他还显明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对这个人生活的关心。我们传福音是救人的生命，阿们吧。我们传福音有时候容易忽略一点，就会觉得哇，他的生命都得了，太好了，然后拜拜呀，可以了可以了。 你还要关心他的生活。你怎么关心他的生活？像耶稣一样，拿起你的褥子走吧。我告诉你，耶稣愿意医治你，耶稣一定给你盼望，耶稣一定给你祝福。我现在就要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可不可以？
可以。
你这个时候祝福的时候就不要太属灵，你知道吧？你太属灵，出信的弟兄姊妹听不懂，你要稍微让他能听懂一些。你要跟他说耶稣会怎么祝福他的工作，耶稣会怎么祝福的家庭，耶稣会怎么祝福他的家族。他听懂了，他很感动。为什么？他就知，这才叫正确的认识了上帝。这个上帝不是离我很遥远十万八千里，这个上帝爱我，跟我有关系。这个上帝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关心我。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最好的牧养。这个灵魂能不能去你的教会你管不着，同意吧？圣灵不一定把他带到你，但是我在他离开之前，我记得像耶稣一样说了这样的话，这些话会成为他一生的营养。这个摊子回家以后，他对耶稣是什么印象？他会不会只是印象说这个耶稣呢，只会说什么罪得赦免，跟我的生活不着边的话，是不是这样说？他回家怎么讲？他肯定回去跟他爸爸讲说，爸爸你知道吗，你看你看看我，我摊着出去，我走着回来了，我遇见耶稣了，对吧？我的生活改变了。我们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上次跟那个出租车司机传福音就是这样子的。我不是跟他讲，我也跟他讲你信了耶稣有永生，但是他理解永生很吃力的，你知道吧？我说你信了耶稣将来你一定上天堂，他也很吃力。我跟他讲你将来会结婚生孩子，你会子孙满堂，他这个很感动。耶稣愿不愿意我们这样子啊？愿意啊，弟兄姊妹啊。所以得人如鱼的基督徒啊，你不仅宣告赦免，而且你要给人新生活的医治、盼望、祝福，这样子你这个福音传的，这个才是一个很丰满的福音了。阿们吧。我们不讲所谓的什么全备的福音，因为这个词儿被一些人用烂了，你知道吧？那些人骄傲自大说我们传的才是全备的福音，那个梁牧师讲的不是全备的福音。我说我不讲你那套法利赛人的福音，我不讲你那套旷野神学，我不讲你那套经济神学，我要讲耶稣基督的十架神学，就是这样子的。我的罪他担当了，他的义给我了，咒诅他受，然后呢祝福我享。所以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怎么在基督面前白白的领受祝福，我也要白白的舍出去。阿们吧。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去传赦罪的福音，给人赦罪。那我要讲的最后一点，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去看一看摊子的室友。我们都参加这个培训，参加这个研讨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愿意做福音勇士。那你要做福音勇士，怎么去做这摊子的室友？其实这里面给我们好多美好的提醒，我们求主带领。我这里时间缘故，我不可能都讲出来，其实这里面也确实给我们启发很多，我就讲三个小点，请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二章三节，我们一起来读。
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来带
来的。你注意，这四个人我们简称摊子的室友。你要做一个得人渔夫，你首先要做未信之人的什么呀？朋友。你不要跟他打擂台，你要做他的朋友。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片，就是三个小朋友。你怎么不放四个？我本来也想找一个四个，后来我想四个也不够，得放五个，对吧？因为摊子的室友加上摊子不得五个嘛。所以但是没关系了，就找三个小朋友。我为什么放三个小朋友？你注意，小朋友交朋友的时候简单不简单？可简单了。我们当中正好现在就有小朋友，对吧？小朋友真的是，哎，这是我的朋友，他就很开心，他不那么多计较的，同意吧？你注意，我们成人交朋友好难，我们好多条条框框，好多条条框框，觉得不行，跟他交朋友掉我的价，对吧？起码他身家百万，我才跟他交朋友，对吧？或者起码他学历至少得硕士以上，要不然咱不做朋友。我们很多这些东西影响我们传福音。弟兄姊妹，其实你要做一个福音勇士，你要记得你总是没有信的人的朋友，你要帮他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来。抬到耶稣面前来意味着他自己能过来不能过来？过不来，他自己过不来，所以我才抬他嘛，对不对？所以真的是这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再讲我为什么放这张图片。小朋友为什么那么开心？小朋友不喜欢审判，有没有注意到？ 是我们随着年龄长大，我们开始学会批评审判别人。然后有些小孩很早学会这一点，很糟糕，他就很难交朋友了，他对谁都先心里审判一番。然后能交朋友的人一定不是这样子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要去嫌弃，你不要随便的去审判，相反，你总是有一颗怜悯的心，总是有一颗陪伴的心，总是想着我怎么能帮到他。我告诉你，你肯定做福音勇士。再把那些错误神学拿掉，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是非常好，就俗话说的人缘特别好，有亲和力，但是因为被错误的神学所害，然后有些人其实对他的印象很好。然后说，今天我想跟你谈一个严肃的话题，就我希望你得永生，好不好？人一听其实就，哎呀，真是我朋友，然后你承认自己是个罪人吗？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因为这不是耶稣的方法，这不是耶稣的方法。因为你的朋友感受到，哇，我原来当你朋友，你先居然你一直埋伏在我身边做检察官哦，你一直想审判我，今天终于把狐狸尾巴露出来了，我交错朋友了，一切都结束吧。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不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人是不是罪人呢？
是，
人人都是。但耶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罪得赦免，只要信的人就罪得赦免，只要信的人就因信称义。所以你要去做未信之人的朋友，这个时候就大不相同。第二个，我说我再请大家跟我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信赦，你的罪赦免了。我让大家再注意一件事情，这里面耶稣是看见谁的信心？他们的，不仅是讲摊子了，还包括摊子的朋友了，同意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再讲，我们的信心很重要。你要做摊子的室友，你要有信心，而且这个摊子室友的信心其实里面有很多内涵，我今天只讲一个。我说你要常常用信心去为你身边还没信耶稣的人干什么？祷告。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义人的祷告就是天国的担架。这个人不是用褥子放在担，其实相当于放在担架上坠到耶稣面前的嘛，对不对？你的祷告就起到这个作用，能够把他拖到耶稣面前去，这就是我们守望台的价值，这就是我们祷告的价值。所以你看到你身边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没有信主的族人，包括你关心这个国家，关心这个社会，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祷告。所以我们以前有一个宣教士跟我们分享，我觉得很好，他说那个时候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因为中国人开车不像他们在美国，美国开车是很规矩的，中国人开车不是乱打，有个缝就插进去，所以他开车的时候他就有时候很紧张，然后有时候就因为那些乱插就会把那个路堵死了。堵死以后你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吗？他就在车上祷告，他主啊，把现在堵在路边的灵魂我都交在您手里，主啊，求你拯救中国这些更多的灵魂吧。有用没有用啊？有用。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大有功效，而且他这样一祷告，他还路怒症不路怒症啊？不会了，他不会发怒了，对吧？因为你求过了，你就平安了，你就平稳了，弟兄姊妹。所以你要记得，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请大家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二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褥摊子连同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弟兄姊妹，我为什么很喜欢这张图片？因为这张图片就是这个摊子被坠下来的时候，耶稣都要抬头看一下，是吧？所以我告诉你，他们为什么把屋顶拆通了？因为他们很暴力，是不是啊？这摊子的室友呢，就是四个强盗，是吧？就是非常非常狠的，然后做工程的，然后这个很懂搞房屋，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因为什么？因为爱。因为对他朋友深深的爱，他们听过耶稣所行的神迹，觉得说我的朋友必须到耶稣面前来，但是现在耶稣面前人太多了，怎么办？上房，上房，上房顶，房顶，哎呦，下不去，因为房顶上面挡住了，怎么办？把房顶给我拆开，把我朋友放下去。这就叫坚定不移的爱心，阿们吧。 弟兄姊妹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就是摊子四有的爱心。摊子四有的爱心是能让耶稣抬头的爱心，摊子四有的爱心是能够把房屋拆通的爱心。摊子的四个朋友，他们的爱心是坚定不移的。你的爱心越坚定，你就越能拆除人到耶稣面前的障碍。我们之前有弟兄姊妹，那时候讲到他有个至亲，然后说哎呀生病了，癌症晚期的快不行了，我们就赶紧说赶紧去传福音，赶紧去传福音呢。然后他很多顾虑，哎呀我们那时候真的很难受。我感慨什么呢？一小点的障碍就把你给挡住了，你对你这个至亲的爱太淡薄了，太淡薄了。我们要像这个摊子的室友，阿们吧，为了这个灵魂得救，我把房子拆了，我把别人房子拆了，将来要不要赔偿别人？
要。
要。哎呀对呀，还要还是不要拆了。我宁可赔偿别人，我也要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这是很大的爱心。你有这么大的爱心，上帝就会把很多的灵魂嫁给你。其实严格来讲，我们传福音的每一个灵魂不是我们找的，是上帝放在我们身边的。阿们吧，是上帝得荣耀，也是上帝让你得荣耀的。同意不同意？
同意。
为什么上帝在这个人身边放这么多的灵魂让他拯救？上帝看见这个人对灵魂有那种坚定不移的爱，所以上帝就把很多灵魂放到他身边去。所以你不要奇怪说为什么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这么能传福音。有的时候你真的得承认，连我这做牧师的我都承认，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很大很大，比我的爱心大得多，所以上帝就让他得很多的灵魂。因为这种坚定不移的爱心能够把最难缠的障碍都给他拆通了，把这个灵魂拯救了。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看灵魂为宝贵，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我告诉你，你一定得人如愿。所以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进入到下一部分。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真的一点都没嫌弃我们。我们去回想我们自己，我们当初到你面前，我们都像那个摊子。我们在你面前，没有一个人到你面前是求永生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到你面前是求上帝荣耀的。我们想病得医治，我们想婚姻恢复，我们想恢复我们的友情，或者我们有的时候是心里面好多的灰心沮丧，我们就来到你面前。而你见到我们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就对我们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主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是如此的传福音给我们的时候，也让我们去效法你，去传扬这罪得赦免的福音。你让我们看见我们身边的慕道友，只要他们对你有信心，我们就把福音传给他们，只要他们愿意靠近你，我们就宣告罪得赦免。我们不要像法利赛人想要的那样子逼着别人去认罪，而是我们相信当一个人罪得赦免以后，他自然会认罪。主，求你让我们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在你面前做福音的勇士。也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像这个摊子的室友一样，我们对着那些未信之人总是做朋友，我们的信心要把他们抬到你的面前，我们的爱心要把屋顶拆穿。愿你就使用我们得人如鱼。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